们唱到美哉小城小伯利恒，那样的安息，那样的恬静，好像带来很浓厚的圣诞节的气息。所以我想到我们要从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跳出来一下，跳一次，再提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啊，从第一节念到十六节。如果弟兄姐妹您的身体可以啊，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念。我们想到一啊，好，我们就一起来好不好？我念头一章，请各位念第二章的幻灯啊。约翰福音五章第一节到十六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耶稣，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主，我们谢谢你已经进入你在地上服侍的第二个年头，在这一个奇妙的神迹的中间，主真叫我们好像从昨天到今天，一夜虽有哭泣，早晨便有欢呼；一天虽有风雪，早晨却有阳光。但愿就在这样的一个你自己复活的早晨，再把你的话语2000年的这个故事打开在我们的中间，从细节里面，我们不光是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更让我们遇见约翰福音的主题，你到底是谁。主，谢谢你开启我们的心，借着讲员的口，也越过讲员的口，你的圣灵能够把你无往不在的话语能够解释得清楚，心里能够明白，而且能够付诸实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看见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中间，我觉得你们很了不起，这么大的一场雪，没有打定主意今天不来聚会，感谢主。虽然我看有很多的空位，我们特别求主怜悯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胆小，因为这样不好啊，因为像这个人一样，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来了。我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实在啊，我自己昨天我们有一天的啊，半天的，在我们牧长职的联会，还有下午的啊长老团跟执事会开会啊，我们也接到风雪的报告啊，但是也有人说哇，这么大的雪怎么办呢？但是我自己，你原谅我，我是一个比较缺乏同情的人啊。如果我在这边6年多你还不知道的话啊。我自己以前在化学公司做事，在我们单位做事的时候，这点小雪算什么？我自己以前刚开始牧会的时候，在福音堂啊，我们每个礼拜二晚上祷告，那天晚上听说要下大雪，所以我们的同工说我们今天祷告会就停止吧。我那个时候实在是不是一个牧师，不是一个传道人，我说我们的祷告会永远不会停止。 那天晚上下完大雪，没什么了不起，开车回家，心里满心的欢喜。昨天下午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溜来溜去的，但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好，我们现在开始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你如果不知道，你现在知道，我们的牧师实在是像军队一样啊，那同情心不多。等等，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这边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一开始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这是讲到时间。所以我们每次在读福音的书的时候，或者很多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时间、地点、人物这几个主要的抓到啊，这 when and what and who and what and 这些都能抓到，你已经抓到一大半了哈。那时间是一个节期，请问什么节？没有讲啊。但是耶稣基督，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头一年的服事的最后一段的神迹哈。那到了今天，应该是耶稣基督第二年的服事。他到了后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他的第三年的逾越节哈，逾越节。所以这个节期应该是逾越节。在地点呢，是耶稣就跟他的门徒上了耶路撒冷，所以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城。不光是在耶路撒冷城，而且耶路撒冷有多少的城门，里面有一个在东北边的，有一个叫做阳门，在那边有一个池子，所以在地点的里面，那个城市是耶路撒冷。第二个，在靠近哪一个城门？阳门。阳门的附近有一个池子，叫什么名字？叫做毕士大 Bethesda 啊，在 DC 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Bethesda， 而且在那边说有五个廊子啊，五个廊子。那在我们过去讲到贝鲁后的三段的圣经啊，山坡的复兴的时候啊，讲到尼西米的恢复的城墙这一张 slide 我应该放过啊，应该是放过。这是耶路撒冷的老城，现在的耶路撒冷应该差不多四倍大。这是耶路撒冷的老城。那在我用个红箭头，可能你们不容易看清楚，红箭头那边就是阳门，是阳门哈。那在耶路撒冷这个三千年的一个古城的里面啊，在历史历代的中间，有许多的故事发生在这个城市的里面，有被建起来，有被拆掉。那在1961年到1967年，英国皇家考古学会的一个Catherine Kenyon 的博士，他曾经花了这七年的时间啊，在耶路撒冷做考古的工作。那在那边，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耶路撒冷这三千年来的历史出土》啊，出土。那他在哪里呢？你说这张照片看不见哈，我先用个箭头指给你看。他在下面啊。他在下面。那他的细节，因为今天不是在讲修建城墙，所以我就很快的把这几张照片摆在你的面前。他们考古学家一层一层的挖下去，把当年大卫所造的，到后来尼西米跟以斯拉文士他们恢复在重建的补的城墙的缺口，一段一段，他们现在的考古学家都能够 identify， 能够肯定哪一段是当年的人所修造的哈。那他最后的一个结论是，现代的考古学挖掘的证据与圣经的记载吻合。所以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不知道圣经是怎样的一本书，我盼望你能够早早的知道圣经这本书千锤百炼。在是很多的人对他有挑战啊，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他里面的记载是真实的。那这张照片是我当漏下来的，是现在的人去旅游的人去看见当年的毕士大池哈，我不大知道为什么那么深啊，但是呢在这个一段稍微我们往前面看，是约翰福音记载 记载的第三个神迹，也是头一个公开的神迹。头一个他记载的是加拿大的婚宴，是在一个家里面的婚宴。第二个是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也是在大臣的家里面。这个是在一个毕士大池，在一个所罗门的廊子那个地方所行的神迹，是众目睽睽之下，所以是一个公开的神迹。第一个公开的神迹，时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是逾越节，在犹太人的这些节日，他们可以英文可以翻成 festival 是节期，好像我们圣诞节是一个节期，但是那个字也可以有的地方翻成 feast。那 feast 是什么东西呢？我想我们老中呢，最欣赏这个哈。犹太人也是近东人，是东方人，东方人聚在一起吃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在一起，我们就聚餐哈，或者我们享受。那个 feast 就是一个盛宴，是一个盛宴。所以他们在过这个节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庆祝的时候，是一个像节期，那也是节期，也是盛宴。所以在那边说这个节期的时候，是一个享受，是一个安息。而且那天圣经的记载是安息日，安息日所带来让他们有安息。第二个，我们刚刚已经看见它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中心，也是现在。所以这一个礼拜川普总统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哈。实在是原谅我哈，我不晓得这些政治因素。现在很多基督徒也非常非常兴奋，我实在觉得关你美国人什么事啊？那个需要你来宣布呢，要你来公认呢？但为什么会引起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地方是几个宗教的发源地啊，马上就开始打起来，引起很多的不平。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在一个宗教中心，让我们那个感觉是一个安详，一个祥和而且庄严的地方。我自己有幸当年的本科大学是在东海大学念的在那边有一个出名的教堂我如果在我们中间是东海毕业的，或者在台湾长大，或者去台湾旅游，你一定会到那边去看一看我们东海的校园中间有一块大的草地，那一个阳光草，不是阳光草坪，而一个大的草地中间有一个路斯一教堂。那个教堂是这个贝聿铭哈 IMP 所设计的。当时我在那边的时候还没有有那么强烈的感觉，那是一个祷告的手啊，那整个的教堂的形状是一个祷告的手。那所以当每年在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从路斯一教堂放出来的音乐啊，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还有今天有铃声有钟声啊，有很多我们的同学不见得信主，但是他们走在校园的里面，他们就感觉到哇，那个季节来了，那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到了，那种祥和那种庄严都在其中啊。那我们刚刚讲到门是阳门啊，很可能是当年他们住在这古城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地方是方便牧羊人带着他们的牲畜从那个地方出去到一个草地那边去得到喂养啊。所以我们就想到约翰福音说我们是他的草场的羊，而且说到他是好牧人，带领他的羊群出入得草吃，在那个城的东北。讲到羊门的时候，就带来一个饱足的现象。那之后毕士大池的意思啊，这个 Bethesda 的意思是 pool 或者 house of mercy and grace， 所以是一个恩怜之家，恩典跟怜悯之家，或者恩怜之池，是这个池子的名字哈。那你说那么好的一个，为什么你上面的标题是毕士大的尴尬呢？因为你看到第三节跟第五节，当我们时间地点讲到人物的时候，他说第三节说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我相信现在我们看见的是手脚微缩的人哈。到第五节那边有一个人特别指出，有一个人，有许多人，之后有一个人是病了38年。你不觉得这一个对比很强烈，是相当的不调和？怎么个不调和呢？当耶稣基督无论在约翰福音或者其他三个福音所记载的神迹的时候，他所遭遇到的对待是被排斥， 照理说，如果我们今天看见有一个人这样的行神迹，带来神的慈爱跟神的能力，应该被拥护。但是耶稣基督是被排斥的。这个节期我们刚刚已经讲的是应该是享受，是安息的，但是却没有安息。这边生病的人，还有这个病的38年的人，毫无安息。地点在一个宗教中心，应该是庄严祥和的，但是在这里面只欠祥和，只欠祥和。在那个羊门应该是得丰富得喂养的，但在这边所看见的是缺乏跟不足。在毕士大这个恩怜之池、恩怜之家的里面，你看见的是残酷跟无情的一幅景象。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跟现在世界的市局，甚至于跟你我这附近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还有我们自己的遭遇，常常会在这种的里面。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三节那边，我们再一次看到那边躺了很多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呼干的许多病人。但是在那个后面有一个跨湖，这个跨湖啊，一直是我们北美查经班最喜欢研究的。这个跨湖里面说呢，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等在这个廊子，这个五个廊子，而且在等在这个毕士大池子边上呢？因为他们在等什么呢？在等候那个水来能够动。如果水动的时候，在圣经上约翰福音那边说，在古卷有记载，因为有天使下去按照时间来搅动那个池子的水，水一动了之后，你注意。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得痊愈啊。这句话呢是古卷里面记载，是有的古卷的传抄中间没有这个跨湖，但是呢我们中文圣经在，因为它里面有的古卷，很多的古卷里面有记载。那这古卷是约翰自己写的呢，还是后来传抄的人加进去的跨湖呢？我不大知道，我们不大知道。但是这一句话摆在那边，你会觉得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经验，而且这个经验呢是很多人相信的，很多人相信的。那所以有人说考古学或者地质学的人说，那边那个池子很可能有间歇性的水洞啊。那这幅图画呢是人画的哈，不是当年回到2000年前的人那个水洞的时候照的照片。那大概那个情况情景大概是如此啊。那跟今天那个照到那个一个破城里面的破破的池子好像不大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边关于这个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到底怎么回事呢？是天使搅动水呢，还是这个有间歇性的，好像这个黄石公园的那个喷泉有固定的时间喷出来啊？当然没有人跳到那边去会烫死啊。那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如果这个泉水我们这些读理工科的就很多的研究啊，那这个泉水里面有什么秘诀呢？为什么它里面有哪一种的化学品呢？或者它的这个冲的力量让你有 massage 的按摩的效果呢？为什么只有头一个人能下去？所以当我们越多想的时候，越难有结论啊，越难有结论。好，在那边有一个人病了38年，我们刚刚讲了，耶稣看见他，我特别把黄颜色的字打出来，你们可以看得见，耶稣看见他，耶稣知道他，而且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要痊愈吗？这个问题，我初初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对不起，我就觉得好像废话一句啊，我求主怜悯我啊，主耶稣怎么会讲废话？你想想看，如果你我是那个人，病了38年，你我病了38天，我们希望不希望好？38天都难过的要命哈啊！这个最近我们今天真的要有流感疫苗接种哈啊！今天早晨然后前两天美人师母就全身不对劲啊！我们女儿有吐，也是全身痛得不得了。那结果呢？大概妈妈跟她太靠近，我猜想啊，不晓得她就疼得没办法起来哈，所以原谅她。那个今天她也没办法帮我铲雪啊。那个只是一个流感或者一个感冒哈， 都会叫一个人觉得很那个哈。他还是早上还是起来了，我起来的时候他起来了，他到 basement 去替我把那个残血的厚衣服拿出来。那我以为他没事，但是他说他全身酸痛哈，很难过很难过。那所以他今天没有来。那但是我就想到，比起这个病了38年的人，实在是微不足道。对不起，他生病我说微不足道。那耶稣基督问你要痊愈吗？那答案是当然嘛，那当然要痊愈，但否则我在这边干嘛呢？哦，到了第七节，那个病人有这段的回答，我用绿颜色啊，希望你们看得清楚哈。他说：“先生，耶稣基督问他的问题是你要痊愈吗？所以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是 yes or no， 对不对？你要痊愈，说好要，我要；如果说不想活了，不想要痊愈，就说不要。yes or no 就简单了。这个人呢，讲了一大段，他说：先生呐、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正去的时候，结果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哎呀，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里面非常非常的不晓得是怀疑呢啊，特别是一种伤感跟一种痛苦。我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设身处地，当一个医生来问我你想好吗，我解释给他听我这个毛病可能好不起来，原因是你看这边的传说传统是这样，有天使来浇水要第一个下去，哇，结果我却没有办法第一个下去，然后我正要下去也没有人帮我下去，在我正要下去的时候别人就比我先下去，所以在传说的里面只有一个人要先，而且要水冻要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想到这一个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个人瘫到一个地步啊，瘫到没有力气啊，瘫到他在池子边上，我不晓得那个池子是像刚刚那个楼梯的，还是就像游泳池一样的一个池子。那这些病，许多病的人都围着那个池子边等什么？等这个时刻，等这个水冻的时刻。在那边他有的人有朋友，当水冻的时候就赶快的把他的朋友推摆下去，或者他自己来一个什么鸽子翻身还是什么翻身的，一下子就滚下去。但是这个人不晓得他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即使到了池子边，他说我正去的时候，他是爬着去啊，他是走，他不可能是走的去，他爬的去，他用尽了他的力量，但是就有别人比他先下去。这个人已经没有力量，他而且到一个没有帮助的情况，而且是没有朋友的情况。我相信你听过我们中国人讲一个很无情的话，就是久病无什么。无孝子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见我们中间，我这一眼看下去，看见我们中间的孝子孝女好多，父母亲年纪大，病身体软弱的时候，哇，一趟一趟的往东南亚跑去伺候，而且几个兄弟姐妹轮班的伺候长辈啊，实在是感谢主，而且有的就把长辈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这样的跑的，把爸爸妈妈接到这个地方住在自己家的附近。我们中间的很多的长辈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不像这个人哈、啊。这个人是没有朋友，没有孝子，也没有帮助，而且他自己也没有盼望。但是在这个没有盼望的中间，他里面有个渴望，一个渴望是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水冻的时候，能够快快的有人帮助我把我弄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渴望，我如果我在想他，我在表演他的时候，我就躺在这边好了哈。躺在这边瘫得要命啊，瘫得要命。那我是眼睛看天呢，还是在睡觉呢？我大概是在看水，对不对？对不对？我在看水干什么？哎呀，对哦，这水一动的时候，哎呀，如果中信长老在我边上，我一定把他一掌把他打走哈、啊，把他打走，因为他如果先下去，我就没份儿，对不对？对不起啊。哎呀，还要有竞争，哎，头一个咕隆咚要滚下去，等等，我真的滚下去了啊！那个渴望，那个期盼，那个眼睛盯到那个水，盼望水冻， 谁什么时候动，他没有告诉我们啊，还有五十九秒，还有五十八秒，还有五十七秒，没有这样的告诉我，所以我的眼睛就一直盯在那边。这样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它里面一面是没有盼望，没有盼望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觉得好像我们在中间有一种瘫痪，是这件事情我已经试了三次，哎呀，你不晓得那个已经病入膏肓，已经到淋巴了，啊，我向来是无神论，你不要劝我，我没有希望了，多少次的失望，不要再试了，已经定型了，不会再改变了。我想到我十四岁，十四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亲，他们母亲是信佛的，爸爸是无神，有人就劝他们要有宗教信仰。那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觉得我姐姐比我大一岁，那觉得两个人也两个孩子书念得可以啊，之后也应该培养我们，不光是整天死读书啊，也应该妈妈已经开始计划我们怎么样能够出去懂得社交啊，甚至于跳能够社交的交际舞啊，能够去学这些东西哈、啊。那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家就遇见了一个非常好的教会跟牧师跟师母，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学跳舞。那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们很羡慕这些基督徒那样的祥和，那样的有爱心。那他但是爸爸妈妈讲了一句话，我们盼望让儿女去信，我们太迟了，我们不会再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当一个人他面对的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想看看自己的背景，你觉得是没有可能的，是不再能改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在另外一面，你看见这个人有没有一个相信，他相信不相信？他相信啊，而且很坚信，对不对？他坚信什么？他坚信什么？他坚信耶稣，他不是坚信耶稣啊，他坚信什么？第一个水会动哦，第二个呢？要痊愈啊，怎么痊愈啊？第一个下去啊，第一个下去。你看，如果那天我有炳训在，谭炳训在我边上就好，他就推我一把，我就下去了。他先跳下去，你看看，这不是好人啊！但是我也要想想炳训啊 ，Edwin 啊，如果我瘫成这个样子啊，即使你帮我下去。我下去之后呢，对呀、啊，如果不好的话呢，就淹死掉了，对不对？但是他的坚信是，即使我瘫得这样子，我能够滚下去，或者我能够人家推我下去，我下去就会好，所以他连死都不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里面实在很有信心。信心什么东西？相信这边有个祖传秘方，有个民间的传说，不管是不是道听途说哈。对不起，我把我稿子上面的话都摆上去了哈。那个我们最近知道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牧师中间有一个人是胆结石还是肾结石，而且他是动第十次手术哈。那天晚上我们在玉光长老家的时候海国弟兄就告诉我们有一个那个治疗这个肾结石胆结石的秘方哈。那我不在这边介绍，免得你们口水都掉下来哈。那听起来呢好像跟这个池水冻的下去就会好一样，对不起海国一样的无稽哈、啊。但是呢好像很多人有这样的毛病吃了那道土方子就好了。但这个你有这个坚信是很好的。而且不但是坚信，那个池边会一大堆人，我相信他那个地方不是一个游泳度假胜地，但是这些病人会都在那个地方。有人说哎心诚则灵，哎呀你们基督徒佛教徒天主徒不管你什么徒糊里糊涂也可以，你只要心诚则灵哈。Is that right？ 我特别打了一个问号，不是惊叹号，心诚则灵。那到底这是真的呢，还是一个避世大的迷思呢？ 是这个人的相信。你说圣经都记载了，但是记载的到底是有几个人这样下去，而且有没有一个人下去了，这个 Edwin 下去之后我也下去，就他也好了我也好也说不定啊，对不对？我们都是学化工的啊，这 chemical work， 对不对？那所以我两个人都好了，没有这么记载，就这么一句话，所以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如果你把一个假的当成真而却相信，你是迷信；如果你把一个真的当成假的，你就是迷不信。Right? 在我们的中间有很多是迷信的，也有很多人是迷不信的，你没听过哈？不要下气的下个礼拜不来哈。所以啊，我们觉得哎，人有轮回啊。哎呀，我小时候在一个佛教家庭长大，外婆就告诉我啊，你吃猪肉哈、啊，以后就变成猪啊；那吃狗肉，以后变成狗。那我说，后来我一直心里面有个问题，不敢问外婆，那要吃人肉才行。轮回哈、啊，轮回。所以你如果不做好人，以后变成苍蝇，变成蚊子。那现在问题是，所有的生物，包括苍蝇、蚊子、细菌，越来越多。那怎么轮回应该总数不变了？不晓得哈、啊。这轮回到底合不合道理？第二个进化，人都进化来的。你看，哎呀，大家都长得像猴子，猴子也像你，你也像猴子。哎呀，最近有个 Disney 拍的片子，你们可能看过，叫做《中国出生》啊，《Born in China》。哎呀，那个金丝猿真可爱啊，真可爱，就像你我啊。啊，对不起啊，那个，所以我一看就晓得进化论错不了。哎呦 ，sure 啊，另外一种比较宗教有宗教信仰的啊，我能够将功抵罪啊，所以很我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啊，有天主徒，还有很多人很好的人，他说一个人呢，人生呢就好像在一个天平上，如果我的坏事这个坏事做很多，我的好事做的不够，我就下地狱哈、啊；如果我好事做很多，好我坏事做的比较少，我就上天堂。哎呀，这种叫杠杆天平作用，将功抵罪。Are you sure？ 哎，我不是在告诉你这些是真理啊，我只是啊，而且说宗教信仰是人民的鸦片啊，是文化侵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听这句话，我们就哎呀，鸦片，不能相信，不能相信。你可能被这句话鸦片住了，所以麻醉于我们认知上的麻醉。哎呀，最近我们从川普总统学来的啊，人家说他的事情他不喜欢听的，一概叫做 fake news 啊，假新闻啊，假新闻。那他的那个智囊团里面的我最怕看见那个人啊，说是叫做 alternative truth 啊，真理还有换个花样的啊。well 还有呢。啊，现在你在美国啊，我们华人比较简单了、啊。但是我在这边收到一个孩子写的东西哈、啊，他说 ：“Hello Santa 啊，我的名字是叫什么名字？我不能念给你听哈 啊，是一个真人真事哈 啊，我今年8岁，我住在哪条街哪一个房子里面？那今年呢，我盼望要我圣诞节的礼物1、2、3、4啊，而且呢，我是啊。”我的大小呢是10号啊，那谢谢你哈、啊，我今年都很乖哦，还不止啊，1、2、3、4、5、6、7，后面还有鞋子是几号都有啊，这不是开玩笑啊，是一个孩子亲自教给我们的，因为他的妈妈说为了要他听话，所以告诉他这个 Santa 还有他的助手 Elf。整天在盯着你，你做坏事的时候，你这些东西就拿不到。哎呀，亲爱弟兄姐妹，你家有没有 Santa， 有没有 Elf 整天盯在你后面？这个孩子，你说这简直是愚蠢。对这个孩子来讲，真是深深的相信。哎，你说我才没那么傻，但是你我有没有相信你自己的一个 fake Santa？ 哎，你说正好，你们信耶稣也是一个假的，你能不能 find out， 先能够发现，你不要太快的，你不要太快的下决定，好不好？所以一个真的相信他，是耶稣基督说你要痊愈吗？他却不知道信心的对象，我得快一点。 这个人也没有什么自信，他身体瘫痪，他的理性瘫痪，他的认知是瘫痪，他的意志是瘫痪。所以一个人的瘫痪很可以是多方面的。今天你觉得你一定不能做的，有些事情你一定在教会里面不能承担的，你不愿意低下去的，你不愿意上来的，都很可能是你我里面的一个瘫痪。好，到了这个时候，第六节，耶稣基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所以在这边你看到好几个动词啊，头一个动词是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他去了耶路撒冷，而且他到了羊门附近的毕士大池那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耶稣基督主动的去到那个地方。你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去？耶稣基督好像没有跟他朋友讲，他的门徒讲，他就，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如果我们冬天要到个暖和的地方去度假，我们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去度假，我们人喜欢漂亮的，人喜欢高大的，人喜欢舒适的，人喜欢华丽的，喜欢新颖的，喜欢赏心悦目的，引人入胜的，有人找教会也是用这些条件，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愿意告诉你，到底人喜欢的，但是主耶稣跑到耶路撒冷，不是去这个圣地岛旅游啊，他就住在圣地，他特别到这个地方去看谁？那些人值得他去看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好像在我们医院的急诊室一样，那种哀哼声，那种血肉模糊的情况，那个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奄奄一息的样子，是人所害怕去的地方。你看见一个人也快要临终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常常这样接触，所以常常为做医生的、做护士的、做辅导员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是因为他们经常要接触这样的人。耶稣基督他有选择可以不去，但他却去了。他选择一个人，那边许多许多的人，他为什么选上这个人？圣经上没有告诉我，我在猜想会不会是这个人病得最久所以挑谁是老病靠子，所以先治。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讲，或者这个人病得最重，耶稣基督特别同情，还是因为他挂了特别号，交了特别多的钱，我相信不至于。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问，在查经的时候在问 why him， 为什么要治他，为什么特别选上他，到一个地步，有人当我在看的时候，我都 why me， 为什么主耶稣在我14岁的时候，他的救恩临到我的家，让我认识他，让我尝到他的滋味，让我经历他的医治，让我成为他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一个有福的教会， Why me？ 我们没有什么答案，不是因为这个人特别好，等等最后让你看见他，耶稣基督知道，耶稣看见他，耶稣基督知道，不是耶稣基督看见他才知道，耶稣基督早就知道， From a distance， 耶稣基督就知道，他知道他病了很多很久很久的时间。但耶稣基督去问了这个，我刚刚好说了，好像很无稽很无聊的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我们在看的时候，他知道，而且他问他，你要痊愈吗？他有没有治他？有。他怎么治他？他问他，你要痊愈吗？结果这个人把他一股脑的神学，把他一股脑的传统，把他一股脑的信念通通搬出来，就他没有回答耶稣基督他要不要痊愈，他没有针对耶稣基督的问题来回答耶稣基督有没有医治他。有，因为我们刚刚读过，到了第八，耶稣基督怎么医治他？为他按手，为他按摩，为他按摩，为他捶腿，为他针灸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中医，很多西医在我们的中间，怎么治他？在圣经上记载，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耶稣基督对他，我用黄颜字黄颜色特别跨出说，耶稣基督的治疗在这个地方，在一个大麻风，耶稣基督摸他，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问他，你要痊愈吗？他的回答是风马牛不相及，但耶稣基督就对他说， 耶稣基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在创世纪在第一章的中间，我只举了一节，就是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所以在整个神六天的创造，在创世纪里面，神说神没有在那边用个泥巴搓一个球叫做月亮太星星月亮太阳，没有，那是泥巴都没有，对不对？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在诗篇33篇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在希伯来书1:2里面说的，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很多在这中间学物理的啊，那个核能一点点物质的质量的变化产生很大的能量变化。我是好奇的，我是外行的物理学家。那我常常在想，那如果这个 E=mc², 这个 c 是光速3×10的十次方，在 double 的上面是9×10的20次方，这么大的一个数目字，一个小小的质量变化，就能产生这么大的能量，像现在核能发电也好，核子弹也好，那有没有可能是 reversible？ 如果你们中间有物理高手能教我，就跟我讲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我在这边用一点想象力，如果E=mc², 不光是一点的质量的变化能够有产生这么大的能量，如果要有产生这么大的质量，要用能量来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只有在圣经上看见，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分开就分开，神说要有就有，又命立就立。神的话语，他的能量，他的自己道成的肉身，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当耶稣基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自己，就是神的能力，神的爱，神的救恩。也他不光是在创造的里面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而且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always。 我们说我们星球是万有引力挂在这虚空之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是托在神的命令之上，他的话语就是医治，他的话语是生命，他的话语是爱，他是能力的源头。当我们没有碰见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他是谁，看他是个 平常的人，但是他的医治，他说什么呢？第一个起来，第二个拿起你的褥子，第三个走吧。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语这几个都是命令，几个动词，它都是命令。当临到的时候，当我们临到的时候，对我们这一个接受神的话语，当我们读圣经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他自己医治能力，他自己让我们的软弱从软弱中间爬起来的能力。你只要听他的命令，我们常常觉得量一量发现我自己做不到，或者量一量我觉得应该别人做。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如果同工跟你说请你做，你还要说我没有感动，哎呀，我你原谅我，最近我还这样子不客气的跟一个姐妹讲，他说牧师不是的因为你叫我做什么，我去祷告了半天觉得神没有叫我做。那我说，那你把牧师请求你的话当成废话一句吗？是不是？我不是说你要这么尊重我的话，我叫你跳你就要跳，但是如果牧师看见全教会的需要来请求你的时候，你说我没有觉得是上帝，那这个牧师是应该把他 fire 掉，应该把他枪毙掉，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发牢骚哈，就我上次讲过，我自己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面，如果教会的领导叫我做的事情，我从来不 say no。 当然他们不会叫我去偷东西哈，他不会叫我放火，他们叫我的有的服侍，我相信我的蒙恩是我对主耶稣对我们教会的领导 always say yes。 当然你可能说那很危险，但是我不觉得那么危险。我的时间已经快到了，后面还有一半，我要留着下次讲。结果这么好的一个神迹已经完成了，但是安息的实际的 reality 到底是什么？ 结果那个人就立刻痊愈，就拿起他的褥子就走了。结果呢，犹太人就追着他后面，这些人好像一天到晚盯在他后面，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了褥子是不可以的。怎么不可以呢？请弟兄姊妹，你有这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回到圣经的里面，摩西的律法，还有里面让你看看有多少事情。听说犹太人有39件事情是安息日不能做的，是不能做的哈。所以他扛褥子也是其中之一。结果呢，就问那个，就他的回答非常妙。他说那个叫我起来的是医治我的那个人，叫我拿起褥子，所以我就拿起褥子。所以那人家说那叫你拿起褥子那个人是谁呢？他说母鸡斗啊，他不知道。所以这个人呢，我实在觉得他根本就不认识主耶稣。那你说他有信心，他连信心的对象他都不知道是谁。所以真的来讲，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是这个糊里糊涂的人，神的恩典还临到他，好像临到我一样。我觉得太奇妙了。那而且医治好，不晓得耶稣基督是谁，但而且很有意思，那里人多，但耶稣基督就躲开了。耶稣基督说：“哎，就是我啊，还有谁？赶快来哦，第二个我来医治啊。”耶稣基督一点都没有这样子，他一点都不打自己的名气。结果后来啊，耶稣在圣殿里面运的这个摊子。碰见他了，就叫他不要再犯罪，恐怕他以后碰得更厉害。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这个人呢，马上打小报告回去，原来就是他，你们在找的就是他，就是他叫我起来的。结果人就来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的这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边倒讲完了，我的时间也到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问题很大，他是从神那边来的，他就是神的自己。但是摩西律法是神颁布的，说要守安息日。你道成肉身这位神自己犯安息日，你怎么说你是从神来的呢？但是另外一面，要那天就要过节，要守安息日。但是那个病人瘫在那个地方，我刚刚已经形容了，一点安息都没有。他真那个尴尬的是，所有都是一个对比，一个不调和的对照。他有安息吗？现在的耶稣基督，我们庆祝他的圣诞节的时候，你有没有不光是在这个节日里面，跟着音乐里面，你有没有遇见他？他到底是谁？像我刚刚前面的祷告，约翰福音。说他是什么？他是什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接着下个礼拜继续讲安息日的主。你看见到底安息日是怎么来的？安息日是为什么？是在神的心里面叫人守这个律法，是为什么？而且这个安息日，当耶稣基督他自己从神来，他就是神的自己，他怎么能够犯安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一个礼拜可以慢慢的思想，谢谢。